美军司令话，台湾纳入美军阻吓任务，以基战争成烧钱黑洞，以色列一日花掉几亿美元。密歇根大学连续三名中国人涉及生物走私被验查，民用医院遭伊朗袭击，以色列批誓为选择性沉默。伊朗袭击致乌克兰母女三代遇难，丈夫仲在俄乌前线。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勒17号在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南海会议上明确表示，台湾已经被纳入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阻吓任务范围之内，强调必要时将在战斗中取胜。这番言论被外界视为美方对台湾战略模糊政策的一项实质突破。中央社报道，柯勒指出，北京正在建造一支具备全球远程作战能力的海军，并持续加强对台湾的入侵或封锁演习训练。他表示，共军在南海采取越来越具攻击性的策略，企图透过军事压力迫使台湾接受统一。他强调，太平洋舰队的首要任务是和美方盟友紧密合作，阻吓侵略行为，并在必要时赢得战争。同时柯勒罕见明示，这项阻吓任务适用于整个印太地区，包括南海和台湾。外界分析认为，这个是美军高级指挥官首次公开将台湾纳入区域军事任务部署中，突破了长期以来美方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模糊政策。过去美国虽然表示会协助台湾防御，但少有军方高层在公开场合将台湾明确置于实际军事行动框架之内。柯勒还提到，目前美军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尼米兹号行动在南海及周边，乔治华盛顿号则在西太平洋巡逻。另外，迪利波利号两栖攻击舰正驶向日本佐世保海军基地的新武港，美利坚号将参与在澳洲近海举行的护身军刀联合军事演习。外界观察，这一舰队布局横跨南海、东海和台海，涵盖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形成前压、中档、后援的中心阻吓形势。特别是迪利波利号和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虽然非传统航空母舰，但搭载 F-35B 隐形战机之后，具备类似轻型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机动灵活，反应快速，尤其适合处理针对台湾外岛的快速军事行动，有效增强了美军在台海地区的即时介入和阻吓能力。外界分析认为，美军这次表态明确将台湾纳入阻吓任务，意味着美国正突破原有的对台战略模糊边界。这一部署亦直接提高了中共在台海冒险的军事成本。目前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固然牵动全球局势，但海外媒体一片报道竟然将台湾亦牵涉其中。近日美国总统川普还在犹豫是否出兵的同时，《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说，如果美国不愿意帮助他最坚强、最忠实的盟友以色列，那向中共传达的信息就是美国不可能捍卫台湾。白宫19号表示，川普将在两个星期之后作出相应的决定。川普还表示，和伊朗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以色列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除了战况激烈，战场背后的烧钱速度亦引发关注。据估计，以色列只是一天的军费开支就高达几亿美元。专家指出，如果战事持续一个月，总成本可能突破120亿美元，这个对以色列经济是巨大考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每日投入巨额军费，其中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导弹是最贵的一项开支，只是这里每日就可能花费几千万至2亿美元。 由于以色列和美国共同研发的大卫投石索防空系统每次拦截约花费$700,000，战二和战三系统只是拦截分别需要$3,000,000和$4,000,000。除此之外，大批 F-35 隐形战机长期飞行巡逻，每小时亦要花费约$10,000。除了军费本身，战争造成的建筑损毁亦造成额外负担，估计显示净是重建费用就至少需要$40,000,000。以色列前央行行长弗鲁格表示，战争成本最终取决于时间长短，若战争持续一个星期还可以承受，但是如果拖到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冲击将非常明显。以色列官员说，新一轮攻击可能持续两个星期。总理内塔尼亚胡暂时没有停火打算，他坚持要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导弹系统。与此同时，伊朗亦开始加速出口石油。据数据显示，在13号遭袭击的短短五日内，伊朗日均出口达233万桶，较今年平均水平增加44%。分析认为，伊朗是在度为可能到来的全面冲突提前布局。有学者指出，目前战争成本已经超出了过去同哈马斯或真主党的冲突，但以色列经济暂时未出现衰退迹象。标普信用评级报告亦未下调以色列信用展望，股市仍有上升表现。目前以色列正在加速补充军力，以色列国防部证实19号再度有运送军事装备的货机降落在以色列。自上个星期五红丝崛起行动启动以来，已经有14架装满军备的美德军机抵达以色列。这一批最新援助装载的是防空作战所需设备，将加大以军的后勤和作战能力。以色列方面没有公布具体装备细节，但表示这项补给计划还将持续几个星期。伊朗方面则强烈抗议，指美国德国是以色列的侵略行动的共犯，并宣称以色列国防军正面临飞弹拦截器短缺问题，导致以色列平民高度脆弱。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国密歇根大学近期有三名中国籍人员涉嫌走私生物材料入境，其中两人曾获得高达$9,600,000的联邦研究资助。部分材料被美国司法部形容为潜在农业极端主义武器。美国国会众议院已启动联合调查，涉及多个关键机构。中央社报道，6月3号，33岁的简允晴和34岁的刘俊勇被控密谋将一种名为和谷黏刀菌的真菌走私入美国。这种真菌被认为是对农作物具有高度破坏性。美国司法部说它是一个潜在农业极端主义武器。简慧晴已经在美国被捕，刘尊勇去年入境底特律机场的时候就直接被遣返。两人原本计划在密歇根大学的实验室进行研究。另外，联邦调查局在这个月9号又起诉第三名中国公民韩胜轩，指他涉嫌走私和追从相关的生物材料入美国，供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使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科学与科技委员会已联合启动全面调查，并分别向密歇根大学、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发信，要求解释资助审核机制是否存在漏洞。特别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纳税人的资金不应该被用于与中共有关联而且涉及危险生物材料的研究。这次事件暴露出监管体系的严重性。目前美国有关机构正加紧审查所有涉事人员的背景和研究内容，确保科研系统不受外国势力渗透和滥用。以色列南部一间医院在这个星期被伊朗导弹袭击，引发严重大火。 以色列常驻日内瓦大使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件事件中选择性沉默。几个小时之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发声，但以方认为力度仍然不足。冲突升级的同时，医疗机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的索罗卡医院被伊朗导弹击中，引发大火，造成几十个病人受伤，几百人被迫迁离。以色列驻日内瓦大使梅隆在袭击发生后几小时在社交平台 X 发影片，他站在瑞士日内瓦卫生组织总部门前，要求世卫对伊朗的导弹袭击作出公开谴责。他表示，这个不是军事目标，而是一间平民医院。世卫组织的沉默令人震惊。几个小时之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 X 平台回应说，对医院机构遭袭击的报告感到震惊。他特别提到，今朝对索罗卡医院的袭击，同时亦提到这个星期一以色列对伊朗西部克尔曼沙亚一处区域的空袭，造成医院的深切治疗部受损，约15名医护人员和病人受伤。谭德赛呼吁各方必须保护医院、医护人员和病人，不应该将医疗设施卷入冲突。自去年10月7号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加沙地区的医院亦屡遭攻击或物资被限制。据世卫组织这个月17号发表的数据，加沙36间医院中，目前只有17间还能够勉强维持基本运作。伊朗日前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丧生，其中一名死者是一位乌克兰的母亲，她带着个女儿和母亲去以色列帮个女儿看病。不幸的是，三代人一起在伊朗的袭击中遇难。以色列和乌克兰官方均已证实这个消息，事件引发国际关注。以色列官员证实，这宗袭击发生在特拉维夫南边的巴特亚姆市，三名乌克兰女性在伊朗导弹袭击中丧生，死者佩什卡洛娃31岁，为了帮个女治疗白血病，在2022年12月持医疗签证前往以色列。据报道，佩什卡洛娃和8岁的女儿和她妈妈在一个单位里面住，导弹刚刚击中这座住宅大楼，三人当场罹难。在19号，当地政府已经在现场发现佩什卡洛娃的遗体。以色列新闻网站 YNET 指出，佩什卡洛娃的丈夫目前正在乌克兰前线服役，对抗俄罗斯入侵，令这一场家庭悲剧更加令人唏嘘。以色列方面已经公布8名遇难者名单，并表示还有1人失踪。随着佩什卡洛娃的罹难被确认，自6月13号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已累计25人遇难。乌克兰外交部亦在星期日发表声明，确认有5名乌克兰公民在这次袭击中丧生，包括3个小朋友。考虑到局势持续恶化，乌克兰政府已经在17号紧急呼吁在以色列和伊朗的本土公民尽快撤离。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